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析的是洲际交易所 ICE 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季度2026年财报。首先，我需要提醒各位听众，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我是您的主持人 Alex， 和我一起的还有我们的分析师 Jordan。 Jordan， 这份财报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Alex， 我得说这份财报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ICE 报告了公司历史上最好的第二季度业绩，调整后的每股收益达到 1.90 美元，这是第二季度的记录，也是公司历史上第二好的季度，这真的很不错。
绝对同意，而且如果看看收入数据的话更是如此，净收入达到27亿美元，同比增长 5%。 但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指标，经常性收入。
啊，对，经常性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4亿美元，同比增长 8%，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公司业绩的持久性和可预测性。在今年波动性可能趋于平缓的环境中，拥有强劲的经常性收入流真的是一个优势。
确实，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具体的业务部门。交易所业务表现如何？
交易所业务非常强劲，利率业务增长了 24%， 这绝对是一个亮点。这主要是由欧洲利率市场的活动推动的。欧洲央行在6月份提高了利率，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这引发了全球利率预期的大幅重新定价。
这很有趣，因为这表明当市场出现重大转变时，投资者和机构都会转向 ICE 的平台来管理风险。
完全同意，期货和期权的总位平仓合约增长了 20%， 这真的很能说明问题。仅在6月份，他们的利率合约未平仓合约就达到了创纪录的5300万份，同比增长超过 50%。 考虑到这些合约的总名义价值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62.3 万亿美元，您就能理解 ICE 在全球利率市场中有多重要。
这个数字绝对令人震惊。现在除了出色的季度表现， ICE 还宣布了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我们谈谈 Market Access 收购案吧。
是的，这可能是当天最大的新闻。 ICE 同意以57亿美元收购 Market Access， 每股167美元，这相当于溢价 33%。 这笔交易的关键是什么？它是关于将零售和机构流动性汇聚在一个统一的固定收益网络中。
Jordan，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举措。ICE 的首席执行官 Jeff Sprecher 在电话会议上谈到了打造一个全球固定收益网络的愿景，能否为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固定收益市场非常碎片化，充满了摩擦和低效率，有超过2100家机构客户在 Market Access 平台上进行交易，而 ICE 则拥有强大的零售和财富管理渠道。通过整合这两个网络，ICE 基本上是在创建一个统一的市场基础设施，一个买方能够在机构投资者的深层流动性中找到卖方的地方。
所以这就像是股票市场的演变。我记得当电子通信网络首次进入股票市场时，零售和机构流动性的融合改变了一切。
完全正确，这正是 ICE 试图在固定收益市场中复制的。这为 ICE 带来了交叉销售、其评估定价、参考数据和指数数据等产品到超过2100家新机构客户的巨大机会。
从财务角度来看，这笔交易看起来如何？ Warren Gardiner 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细节。
是的，该交易预计在第一年内对 ICE 的调整后每股收益立即产生增益，随着协同效应的实现和平台规模的扩大，增益将改善。Warren 提到，他们预期每年实现约1亿美元的费用协同效应，第一年实现三分之一，第二年实现三分之二，第三年实现全部效益。
他们是如何为这笔交易融资的？
完全以现金融资，通过新发行债券、定期贷款 和商业票据的组合。他们预计杠杆率会在约 3.4 倍左右临时达到峰值，但目标是在18到24个月内恢复到3倍或以下。这与 ICE 过去的融资交易表现一致。
现在让我们谈谈抵押贷款技术部门，因为那里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围绕人工智能的整合。
这真的很令人兴奋。Ben Jackson 详细解释了 ICE Aurora 如何在整个 Encompass 和 MSP 平台中嵌入了代理 AI。这不是关于 AI 独立做出决定，而是 AI 辅助人类，特别是在高风险决策中，如承保、定价和现金流动。
所以 AI 提供的是支持，而不是替代。
完全正确。这很重要，因为监管机构，特别是GSE 对如何和何时使用 AI 有严格的指导方针。ICE 已经审计了其流程，甚至聘请了外部审计员来确保他们的 AI 使用与这些指导方针完全一致。这是负责任的整合 AI 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收入角度来看，这对 ICE 意味着什么？
好的，这就是故事变得有趣的地方。ICE 已经开始从这些 AI 工具中获利，随着客户更多的采用它们，利润将继续增长。他们看到了真实的用例，例如在 MSP 中自动化客户服务工作流程，或在 Encompass 中自动化费用计算和披露生成。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收入增长机会。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固定收益和数据服务部门吧。
那部分非常坚实，收入增长 8% 至 6.45 亿美元，经常性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5.31 亿美元，增长 10%。 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的 ETF 资产现在达到了9220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这是一个真正的亮点。
而且他们正在提高对全年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指引，从中个位数增长到 7% 到 8% 的范围。
确实，他们提到这主要是由于新业务和定价参考数据的强劲表现，以及早期迹象显示客户在构建 AI 驱动的工作流程时参与度不断提高。这表明当市场变化时， ICE 处于创新的前沿。
我认为这次电话会议中一个有趣的讨论是关于代币化和区块链。 Jack Sprecher 对此有一些有趣的想法。
是的，他指出虽然区块链可能会改变结算和抵押品流动的方式，但交易的实际匹配，每天进行的数万亿笔交易，可能仍然需要 ICE 提供的传统基础设施。区块链的潜力在于跨时区更快的移动抵押品，但这带来了监管方面的复杂性。
所以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情况。
完全正确。 ICE 正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探索如何在受监管的框架内整合这些新技术。他们预期在2026年晚期和2027年初会看到一些重大举措。
现在当我们总结时，对投资者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有几个关键要点。首先， ICE 报告了强劲的基础业绩、经常性收入增长、广泛的利润，这表明公司具有弹性。其次， Market Access 收购提供了进入一个巨大且低效市场的清晰战略途径。第三， AI 整合无论是在抵押贷款技术还是数据服务中，显示了 ICE 如何利用新兴技术来扩大收入机会。
这是一家正在适应变化市场的公司，无论是通过战略收购、 AI 集成，还是对新市场的探索。
正确。而且别忘了，他们预期在2027年上半年关闭 Market Access 交易，杠杆率略微上升，但有清晰的路径回到其目标范围。从资本配置的角度来看，这看起来很深思熟虑。
在我们总结之前，让我将其交给 Jordan 为我们的听众做最后的总结。
当然，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Beta Finch。无论是 ICE 的强劲财报，还是雄心勃勃的战略举措，这都是金融市场中激动人心的时刻。记住，在进行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做自己的研究。直到下次，我是 Alex， 这是 Beta Finch。
我是 Jordan， 感谢收听，再见。剧本完成，时长约1100字，5至7分钟阅读录制，涵盖内容关键财务亮点、 Market Access 战略、 AI 整合投资意义。强制性声明：前言中的介绍免责声明，结尾前的结束免责声明。语言全中文普通话。